从未达到的幸福，回眸凝望的不舍。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
玛丽安看到曲月与姐姐这么容易，禁不住也乐了。对于她的德行与理智，艾莉诺接着说，凡是经常见到她能同她畅所欲言的人，我想谁也无法怀疑她有卓越的见识和操守，只因生性腼腆，经常寡言少语，一时显现不出来。你了解她，能对她那实实在在的人品做出公正的评价。至于谈到你所谓的细微的倾向，有些特殊情况你没有我了解，我有时常和她在一起，而你却完全让母亲拴住了，亲热起来没完没了。我常常见到她，研究了她的情感，听取了她在文学与鉴赏方面的见解，整个来说，我敢断言她知识渊博，酷爱读书，想象力丰富，观察问题公允而准确，情绪风雅而纯洁，他各方面的能力和他的人品举止一样，你越是了解，印象越好。初看上去，他的风度的确不很引人注目，相貌也算不上漂亮。不过，你一见到他那无比动人的眼神，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表情都十分的可爱。现在我很了解他，觉得他确实漂亮，至少可以说几乎是漂亮的。你看呢，玛丽安？艾莉诺，我要是现在不认为她漂亮，马上就会这么认为的。既然你叫我爱她如爱兄长，我将看不到她外貌上的缺陷，就像我现在看不出她内心里有什么缺陷一样。一听这话，艾莉诺不禁为之一惊，她后悔自己不该那样热烈地赞扬爱德华。她觉得她对爱德华尊崇备至，她认为这种尊崇是双方互有的。不过对这种相互尊崇，他需要有更大的把握，才能让玛丽安确信他们是相互钟情的，他自己也好感到踏实一些。他知道玛丽安和母亲忽而胡乱猜想，忽而信以为真，对他俩来说，最望着的便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便是指日可待的。他想把事情的真相向妹妹解释清楚。我不想否认，他说，我非常看重他，我十分尊敬他，喜欢他。玛丽安突然勃然大怒起来，尊敬他，喜欢他，冷漠无情的艾莉诺，哼，比冷漠无情还坏，你怕羞才这样讲，你再说这样的话，我马上就离开这个房间。艾莉诺忍不住笑了，请原谅，他说，你尽管放心，我这样平心静气地谈论我的感情，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请你相信我的感情比我表白的还要强烈，而且你要相信，由于他有那么多优点，由于我怀疑他，希望他有情于我，我才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这种感情，这既不轻率也不唐突，但是除此之外，你切不可信以为真，我不敢保证他一定有心于我，有些时候这种事情还很难说，在没有彻底摸清他的真实思想以前，我想自己还是不要纵容这种偏爱，不要以想象代替事实，轻信妄言，这你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讲心里话，我并不，几乎一点也不怀疑他对我特别喜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问题需要考虑，他绝非是独立自主的，他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范妮偶尔谈到过他的行为和见解，我们从不认为他是和悦的，爱德华自己也肯定知道，他假若想娶一个财产不多身价不高的女人，一定会遇到重重困难。玛丽安惊愕地发现，他和母亲的想象已经大大超越了事实真相。你当真没有和他订婚？他说，然而这准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样推迟一下倒有两个好处，一则我不会这么快就失去你，二则爱德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天生的鉴赏力，以便欣赏你的特殊爱好，这对你们未来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哦，他若为你的天才所激发，也学会画画，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艾莉诺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妹妹，她不像玛丽安想象的那样把对爱德华的钟情看得那么遂心如意，他有时候没精打采的， 如果不是表示态度冷淡的话，就说明前景有点不妙。假如他对艾莉诺的钟情感到怀疑，大不过使他忧虑一番，不可能惹得他老是那么的垂头丧气。这里或许有个更合乎情理的原因，他的从属地位不允许他感情用事。艾莉诺知道他母亲对他的态度既不是让他把现在的家安排得舒适一些，又不是确认他可以不严格遵循他为他制定的生财发迹之道而自己成家。艾莉诺深知这一情况，心里不可能感到安稳。他不相信他的钟情会产生什么结果，只有他母亲和妹妹依然认为很有把握。不，他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他的情谊似乎越令人感到可疑。有时出现那么痛苦的几分钟，他觉得这只不过是友情而已。尽管爱德华的感情很有节制，但是一旦让他姐姐察觉了，也真够叫他心神不安、大不自在的，同时也更使他变得粗暴无礼。他一抓住机会，便当场冲着婆婆奚落开了，神气活现地叙说起他弟弟多么前程远大了，费拉斯太太决计给两个儿子都娶门贵亲了，谁家姑娘胆敢诱他上钩，绝没有好下场了。说的达什伍德太太既不能佯装不知，又不能故作镇定。他鄙夷地回敬了一句，便走出房间，心想不管多么不方便，花费多么大，也要马上搬家，不能让亲爱的艾莉诺再忍受这种含沙射影式的恶语重伤了，一个星期也不多待了。正当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时候，达什伍德太太接到邮递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个特别及时的提议，说是有一幢小房子要出租，要价很便宜，因为房主是他的一位亲戚，此人是德文郡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信就是这位绅士亲自写的，写得情真意切，表现出友好相助的精神。他说他晓得他需要一处住所，虽然他现在向他提议的这座房子只是座乡舍，但是他向他保证，只要他满意这个地方，他一定根据他的需要尽力加以改修。他介绍了房屋和花园的具体情况之后，便恳挚地敦促他和女儿们一道早日光临他的寓所巴顿庄园，一边亲自权衡一下，看看巴顿乡舍，因为这些房子都在同一小区，经过改修是否能使他称心如意。看样子他确实急于想给他们提供住房，整封信写得那么友好，表妹读了哪能不高兴呢？特别是当他遭受近亲的冷落之后，他不需要时间去细想细问，读着读着便下定了决心。巴顿地处德文郡，远离苏塞克斯，若是在几个小时以前，仅凭这一个不利条件就足以抵消他可能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但目前他却成了最为可取之处。搬出诺兰一带不再是不幸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一心想望的目标，与继续寄人篱下忍受儿媳的窝囊气相比，这简直是一件幸事。诺兰庄园纵然是个可爱的地方，但是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这里做主妇，能永远离开还是比住在这里更少些痛苦。她当即给约翰·米德勒尔顿写信，感谢他的好意，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她急忙将两封信拿给女儿们看，以便在发信前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艾莉诺素来觉得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离开诺兰庄园远些，而不要夹在目前这帮人中间，因此基于这一点，他没有反对母亲准备搬到德文郡的打算。另外从约翰爵士的信里看，那幢房子比较简陋，房租低得出奇，使他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虽然这不是一项令他为之神往的计划，虽然他并不愿意离开诺兰庄园一带，但他还是没有试图阻止母亲把那封表示赞同的信发出去。达什伍德太太一发出回信，就喜不自禁地向儿子儿媳宣布他已经找到了房子，一旦做好迁居准备就不再打扰他们了。他俩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吃了一惊。约翰·达什伍德夫人没有吭声，她丈夫倒挺客气， 说他希望迁居的地方不要离诺兰庄园太远。达什伍德太太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他要搬到德文郡。爱德华一听这话，连忙把脸转向他，带着惊讶而关切的口气，这并不出他所料，重复了一声，
德文郡，你真的要去那儿？离这儿这么远，去德文郡什么地方？
达什伍德太太说明了地点，就在埃克塞特以北不到四英里的地方，那是一个乡舍。他接着说道，不过我希望能在那里接待我的许多朋友，这幢房子可以很容易地再添加一两个房间。如果我的朋友们能毫无困难地远道来看我，我一定会毫无困难地给他们安排住处。最后他非常客气地邀请约翰达什伍德夫妇去巴顿做客，还一片深情地向爱德华提出邀请。虽然他最近与儿媳的一次谈话促使他打定主意，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在诺兰庄园多待一天，但是那次谈话中儿媳的主要意向却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同以往一样，他这次搬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要把爱德华和艾莉诺分开，他想通过针锋相对的邀请爱德华向约翰达什伍德夫人表明，你尽管反对这门亲事好了，我压根不买你账。约翰达什伍德先生三番五次地对继母说，他在距离诺兰庄园这么远的地方找了座房子，叫他不能为他搬运家具效力，真是不胜遗憾。此时他良心上的确感到不安，他已经把履行对父亲的诺言局限在帮帮忙这一点上了，想不到这样一来连这点忙也帮不上了。家具全部由水路运走，主要的东西有家用亚麻台布、金银器皿、瓷器、书籍以及玛丽安的漂亮钢琴。约翰达什伍德夫人眼看着东西一包包地运走了，不觉叹了口气，达什伍德夫人的收入与他们的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可他竟然能有这么漂亮的家具，怎能叫他不觉得难受呢？这座房子达什伍德太太租用一年，里面陈设齐全，他马上就可以住进去，双方在协议中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达什伍德太太只等着处理掉他诺兰庄园的财务，确定好将来家里用几个仆人，然后再启程西迁。因为他对自己关心的事处理起来极其迅速，所以很快就办妥了。她丈夫留下的马匹在她死后不久就卖掉了，现在又出现一个处理马车的机会，经大女儿恳切相劝，她也同意卖掉。若是依照她自己的愿望，为了使孩子们过得舒适，她还是要留下这辆马车，怎奈艾莉诺考虑周到，只好依了她。也是依照艾莉诺的明智想法，他们还把仆人的数量限制到三个，两个女仆，一个男仆，都是从他们在诺兰庄园里已有的仆人中很快挑选出来的。那位男仆和一位女仆当即被拆往德文郡，收拾房子迎接女主人。因为达什伍德太太与米德尔顿夫人素昧平生，她宁肯立即住进乡舍，也不愿意到巴顿庄园做客。约翰爵士将房子描述过了，对此他深信不疑，无心再去亲自查看，等搬进去再说吧。他要离开诺兰庄园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明摆着那位儿媳眼见他要搬家了，不禁得意洋洋，那股得意劲儿即使在冷冰冰地请他推迟几天再走的时候也不加掩饰。现在该是约翰达什伍德妥善履行对父亲的诺言的时候了。既然他出来诺兰庄园时没有尽到责任，现在他们行将离开他的家，也许是他履行诺言的最好时机。但是达什伍德太太很快就死了这个心，他从他的话音里听得出来，他所谓的帮助只不过是让他们在诺兰庄园记住了六个月。他成天喋喋不休，什么家庭开支越来越大呀，什么要花钱的地方没完没了呀，什么不管多么显要的人物也面临着无可估量的花销问题呀，听起来他自己似乎需要更多的钱财收入，而绝不想往外送钱。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